给傅牧师今天的证道。
OK， 谢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今天一到这里来，你就在这里等我们，要跟我们说早安，要跟我们说你何等的爱我们。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的应许，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在一起，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主，我们就仰望主，你今天早上从圣经里面走出来，我们看见，再次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光就彰显在这里，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我们看到，我们看见你跟我们的关系是何等奇妙不可思议的关系。你就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今天来的每个人，你就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你就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说鼓励、造就、安慰的话，改变，再次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从第九节开始读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从第九节开始读到第十三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我来念 ，OK。我希望你听的时候，你想象你也在那边，你看见什么？你听到什么？然后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 ？OK。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就对他说。你跟随我来，他就起来跟随，跟从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造罪人。当耶稣看到马太的时候，马太本来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马太的工作是什么 ？OK， 圣经说是税吏，应该算是一个公务员，对不对？应该算是一个公务员，在财政部国税局上班啊，是一个很好、很正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OK， 是一个OK 呢，就为国家服务啊，是这样吗？一个很正当的工作，为国家服务，不对，为什么不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政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知道吗？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自己的政府，他们被罗马帝国占领了，对不对？罗马帝国占领了， 然后呢，这个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这个就一天到晚都有罗马的军队就来管理他们的很多很多事情。OK， 但是有一件事情，罗马政府不太愿意去碰，不愿意去管，就是收税的问题。这个有一件这个事情，他们说他们需要犹太人自己来为他们做这个工作，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啊，但是这个收税的人呢？这个税吏啊，这个犹太人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就这个很不好的人，道德水准非常低的一个人。因为你看这个第十节，我刚刚读的第十节，这些税吏跟什么人，每次提到税吏跟什么样的人，就把他们放在一起。税吏跟罪人，对不对？他就是税吏跟罪人都算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受税的人，犹太人，这些税吏，他们的品德的确很差。OK，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刚提到说，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就占领这个国家，可是这个罗马的军队就管他们很多事情。可是这个罗马政府他们不想去碰这个受税的东西，所以他们需要一些犹太人自己为他们做这种工作。那他们找这些人做这个工作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普考、高考还是什么？绝对不是，是用包的，用包的，就是这个地区。他们说：“你看，你谁愿意出最高的金额，你就把这个地区包下来，包下来。然后呢，你只要你负责，每一年送一笔款，送一到罗马。比如说，你负责你就包说，我负责这个100万，每一年就100万的税送到罗马政府。然后你自己收多少税？”你自己决定啊，这个就我们这个罗马政府，我们就不管，就不关我们的事。而且你用什么方法收这个税，跟你的同胞收这个税，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也不管。你可以用讹诈，你可以用勒索，你可以用啊，你可以用恐吓，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收这个税。所以这些税吏，这个犹太人看这些税吏，哇，他们真的是就觉得这他们真的是很可恶啊！他们不要脸，他们没有良心啊！他们就等于是出卖自己的国家，勒索自己的国，剥削自己的同胞啊呀！所以而且不只是这样子，每一个税吏大概也有好几个流氓啊，如果你不想缴那么多税啊，他就派这些流氓就把你处理好啊。不只是这样子，他们可能还有每一个月来给你收一点保护费啊，知道吗？所以这些税吏，这个犹太人看这些税吏真的是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不好的人出卖自己的同胞，就真的没有良心，不要脸的。他们就所以，而且他们混的社会是什么的社会？他们混的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人，都是从事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行业，是等于是黑社会。所以，当我们的马先生、马科长。马先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坐在他的摊子里面，在坐在他的柜台，这个加利利海边，在里海边，他就坐在他的摊子里面，在他的柜台那边，每天早上这些捕鱼的人每天早上上来的时候就跟他们打碎，跟他税，我今天早上你有多少鱼哦，不错，就给他们算多少税。他坐在那边，他坐在他的摊子里面，坐在他的摊子里面，坐在他的柜台那边。我们不晓得他坐在那边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在那边，从他的门口耶稣走过去。耶稣在这个马太在里面，就看耶稣在他的 门口那边，你看耶稣走过去，走过去，看耶稣在海边跟他的门徒说天国的福音，多少次啊？我们不晓得他马太上面，他就观察耶稣，观察耶稣跟他的门徒上面多久，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不知道他在上面想什么。他看耶稣，他呼召这些人呢。呼召完的列彼得、雅各、约翰来做他的门徒，给他们讲天国的福音。他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马太对圣经很熟，对旧约。这个犹太人用的圣经是旧我们的旧约，他们用的圣经是我们的旧约。马太对旧约圣经很熟，怎么知道？因为以后他写他的书的时候，他写马太福音，他。提到很多很多圣经里面很多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还有诗篇，还有很多别的圣经里面的书，他提到他引用很多，所以我们知道他大概对圣经很熟，他大概看了圣经很多，大概是偷偷摸摸的看圣经，也不给别人知道，但是他对圣经很熟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就马太就坐在那边，坐在他的摊子里面呢，坐在他的柜台那边，然后就在看耶稣，就从那边走过去呀，就很多很多很多次，他就听见耶稣在海边对他的门徒讲天国的福音，他看到耶稣呼召，他看到耶稣呼召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我不晓得，他就暗暗的观察这些人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在那边想他自己，他想他自己的光景，他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败坏，自己的堕落，他的生活的虚空啊。也许他就开始觉得有点不满意，因为不满意对他现在的光景，他的心，可是。即使这样想，可是大概也觉得他的生活大概已经定型了，已经那么多年就这样子，也大概也不会改变。然后呢，有一天耶稣就在他的门口停下来，往里面看，他说：“你也来跟随我吧。”OK，你可以想象马太的感觉怎么样？耶稣就站在他的门口说。你也来跟随我，哎，昏倒了。他以为他以为耶稣不知道他存在，他以为耶稣大概不知道他存在。然后他就想，哦，他就想，有可能吗？我有可能加入那个团体吗？我有可能这也他说他我做梦还是什么？这个原因也要我来做他的门徒。他就觉得我跟那些人非常非常不一样。他们是好人呢、啊，他们是真的是，我这个差太多。他就想，这个我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个挣扎，最大的一个危机。可是耶稣就站在那边不走，他说：“我也要你来做我的门徒，来不来啊？嗯，来不来啊？”然后他就起来，撇下所有一切的去跟随耶稣。哇！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耶稣在那儿，他说，他没有说：“哎，马太先生啊，你知道你好可恶啊，你很糟糕，你很烂，你很菜。”我们台湾可以说你很菜啊。OK，耶稣没有这个，耶稣不用说，耶稣不用说，因为马太都知道，对不对？马太都知道。已经很多年，可是耶稣说：“我也要你。”耶稣站在那边不走，站在那边不走，他说：“我要你，来不来？”啊，那马来就，哦，他就起来跟随耶稣。然后呢，我们看第十节，耶稣在雾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一同吃饭。OK，那耶稣跟很多税吏 跟罪人黑社会的跟他们一起吃饭聚餐，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一定是马太的朋友，对不对？绝对不是安德烈彼得的朋友，雅各跟约翰的朋友，绝对不是他们的朋友，一定是马太的朋友。因为耶稣头几个门徒都是打鱼的，他们一天到晚，他每天早上从加利利海边上来的时候，这些税吏就在那边等他们，每天早上他们从家里海边上来的，这个马太跟这些税吏就在那边，哦，这个礼拜你有多少鱼啊，那就算多少钱啊，他们就这个不错，算200块钱啊，说今天礼拜天打折，算180就好啊，什么就他们就在那每天就在跟他们要钱。所以这些人绝对不是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的朋友，一定是马太的朋友呀，是因为他认识耶稣，马太认识耶稣，他所得到的改变，他一定要跟这些人分享，对不对？那这些人来跟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给耶稣的门徒蛮大的一个心理挑战，对不对？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他们能接受这些人吗？他们可以接纳这些人呀？这个对象是蛮大的挑战。因为耶稣的门徒本来也不算是很有修养的，他们是打鱼，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个正当的工作，他们不是属于黑社会的，所以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些人，就谈不上这些人，这些的门徒能接受马太吗？你觉得？我自己 的想象里面，我自己想象这个耶稣第一次介绍马太的时候，哎，我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团契最新的一个契友马弟兄。哦，这个马弟兄啊，他们也知道马弟兄是谁啊。那个马弟兄就是每天早上站在加利利海边，就在跟他们要钱，他们知道他。所以他说：“给你们介绍我们最新的一个基友马弟兄，你觉得他们可以接受吗？不容易，对不对？给他们好大很大的挑战。后来他们有没有接受？有没有接受？有没有接纳？一定有啊！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有个马太福音，对不对？是他自己写的，所以他们接受了，他就做耶稣的门徒。那他们怎么接受，怎么接纳马太，怎么接纳他？是他们的学习耶稣接纳人的方法，耶稣用的方法，他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接纳。所以耶稣的方法，耶稣接纳的人的方法是什么？马太也给我们一个线索，在他的记载，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也给我们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接纳人的方法是什么。所以耶稣的门徒就看到耶稣接纳人，他们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们也要用一样的方法接纳别人。耶稣接纳人的方法，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自己的记载，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那如果我们参考别的福音书的记载，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路加的记载，这个事情同样事情，这个事件，路加的记载他怎么说？第五章二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OK， 路加他说，耶稣看见一个税吏。OK， 马可的记载，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节的记载，同一个事情，他的记载。耶稣又出到海边去， OK OK， 第四十节，四十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这个像很多人，很多初代的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名字就改了。所以马太我们可以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利未，后来信耶稣，他就名字改了，像扫罗改他的名字改成保罗，所以这个是很多初代的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改名字，所以他就看到亚拉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可是 OK， 路加说耶稣看见一个税吏，马可说耶稣看见利未，可是马太自己记载这个事情之后，他说耶稣看到一个人，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一个很糟糕、很败坏、很堕落的、很可恶的一个税吏。他没有看到原来的我那个利未，那个这个很糟糕的这个人那个利未，他看到一个人。这个是耶稣接纳人的方法。他接纳每一个人的方法就是这样，他就看见，他看见你我的时候，他只看见一个人，他看见他所爱的，他所爱的一个人，他所看见一个很需要爱、很需要耶稣的人，他就像是看见我们，爱我们，接纳我们。OK， 那如果他这样子接纳我们，他也要求在他的家里，每一个人也都要这样的彼此接纳，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对不起，我忘记跟你们说，没有关系。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哦，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基督怎么接纳你？怎么接纳我？无条件的，就是他耶稣接纳我的时候。OK， 他不管我过去做了什么这样的事情，他也不管我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他看见你的时候，他只看见一个需要爱、需要耶稣的人。啊，他这样的，他看见一个他所爱的人，他就这样的接纳爱我们的。所以 OK， 所以被接纳、被爱是一个人改变的开始，不是相反。被接纳、被爱是一个人改变的开始。OK， 不是说如果你要我先改变，如果你要我先变好，如果你要我先达到你的标准，你才接纳我，我大概也永远不会改变太多，对不对？我大概永远不会改变太多。OK。但是如果你先接纳我，无条件，我就才能够开始改变。记得那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浪子回头， 你们记得这个比喻吗？浪子回头，那个儿子回到家，那个儿子回到家，他的父亲怎么样？他的父亲有没有说，那你先去洗澡、洗头发、洗衣服，然后在我们家的公司打工六个月，观察时期，然后我就决定要不要你。他的父亲是这样做吗？哦，哎呦，哦，他的身体脏脏，他的衣服臭臭的，都是猪的味道。他的父亲他就跑出去抱着他，与他亲嘴：“你是我的儿子，你回来了呀。”知道吗？哦 ，OK。所以，如果上帝耶稣对我们的接纳就是这样接纳，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事，不管你现在光景怎么样，他对你的接纳是，那我天上的父，他的孩子，他家里的人，都是我的兄弟跟姐妹，对不对？耶稣接纳的，我也接纳。OK 所以接纳是改变的开始，不是说改变就产生接纳。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你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在去台北真理堂，差不多在那边服侍第二年，很久很久，50多年前，我在那边服侍第二年，我有一次的经验，哦，那个时候。我有很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我有很多的服事，因为小教会什么都是牧师做啊，所以我因为我大学念音乐系，所以我带诗班，我弹琴啊，然后这个我就出来带诗班，然后上去讲道，讲完了再回去弹琴，哇，就我很多很多不同的服事，可是我在而且还有别的服事，我是负责大专团契、大学生、青少年，可是我很多很多的服事，你可以猜我最不要说讨厌呵呵牧师，不能讨厌任何的工作啊，对不对啊？我是牧师，我最。头痛的工作你可以猜是什么？我最头痛的工作是带诗班。为什么？因为那个诗班他我觉得他们很不认真的，礼拜三他礼拜三来练的人，这个礼拜天没有来现实，那礼拜天来现实是礼拜三没有练过的，我就这个诗班怎么带？我就他们就爱来不来。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他们是学生，他们是大学生，说这有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台湾这个大学的文化，是一个老师他就动不动他说要补课，我说考试都排在别的时间，有时候排在礼拜三，这学生不能不去，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看你们就怎么你爱来不来，你就不认真，我觉得这个师范怎么带啊？然后就我有时候我会生气，我会发脾气，我会骂人。那我不觉得我是传道人，我不觉得我不骂人，我觉得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可是事实上我就是会骂他们，会生气，那么会发脾气。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大专团系，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会，就是他们一起就是我们叫交通祷告会，你可以把你所需要的事情，你的问题可以讲出来，我们就彼此带到。那我记得那个祷告会大概也是礼拜四晚上，就我就说是你们要我希望你们为我跟诗班的关系祷告。我觉得我跟诗班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也知道我发脾气我骂他们，然后他这个把整个气氛就会搞得很紧张，然后就大家都很不愉快，所以我没有提，我说你们为我跟诗班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些困难，我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关系。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年轻人，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就开始祷告的时候，哦，这个弟兄他说父母，他说主啊，主，我们就为父母师跟师班的关系祷告啊，我觉得啊，他为我祷告，他说我们就我们为父母师祷告，主求你改变他的脾气。我听到这样，谁叫你为我的脾气祷告啊？谁说我的脾气不好？可是那个时候神就光照我，神光照我就说你觉得生气对不对？我说主啊，对，那可见你的脾气有问题啊。不能不承认，可是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不觉得被论断，我不觉得被批评，我觉得他越祷告，我越觉得有一种很深的一个被爱的感觉。他知道我的，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看得出来。可是他没有论断，他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很差劲的传道人，他就为我祷告，我觉得我很深的一个被爱的感觉。然后呢，哦，这个祷告结束了，我发现我得释放，我无条件的爱我，他知道，他看得出来，其实可能不止他一个人，可能大家都看不出来，只有我看不出来，我的盲点。可是他知道，然后他就为我祷告，我就觉得很深的被爱被接纳。他知道， 那我发现，完了，我发现很有意思。那我就我得了一个释放。后来我在那个祷告会，我就发现我这个我逐渐我可以把，我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我可以讲出来。我的软弱，我的缺点，我的我的自卑感，我的怕不成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就讲出来。他们反而没有论断。他们就更多的爱我、接纳我、为我祷告，没有人把我当作是一个很差劲的传道人。哇，我就发现我就得释放，我就可以开始改变，真的改变。而且很奇妙的一件事，当我开始把我自己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缺点、一些毛病讲出来，我发现还有其他的人就开始在那个祷告，别人也开始就把他们心里的话也讲出来，他们的毛病、他的缺点、他们的一些问题讲出来。啊，我们就变成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罪人的一个团体啊，很有意思。后来我很多年以后，我听有人说，傅牧师讲一句话，他说教会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教会是一个好像一个医院，病人可以来到这里得医治。我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可是如果我讲过这句话，我很高兴。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是一个医院，这人可以来得医治。OK，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被接纳，我可以承认。我的不完美呀、啊，我的可以成为，让他我们就一起开始成长，灵命成长。OK， 所以 OK， 那我就想，你觉得马太信了耶稣以后，他有没有改变？一定有改变。你觉得马太的改变是立刻？100%改变吗？还是逐渐的？你们知道，一定是逐渐的，对不对？逐渐的。所以我就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你们教会昨天庆祝30周年，对不对？30周年庆 ，OK， 啊，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教会？如果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就要承认、接受，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不完美，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不完美，我没有说我们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完美，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不完美，了解吗？那既然是这样，我就承认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OK， 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彼此接纳，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今天的我们就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呀，无条件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这样子，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我们。这是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程度的不完美，但是还有第二件事，我们都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这不是完美不完美的问题，不一样我们就在上帝的家。我以前在这些青少年，我在台北这里堂开始做青少年的工作，我就跟他说，在上帝的家里，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可以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有外向，有内向，有蹦蹦跳的，有慢吞吞的，可以有很喜欢读书的，有很喜欢打球的，可以有幽默感的，可以有很严肃的，可以有很理性的，可以有感性的，可以有加尔文派的神学，有啊，亚米念派的神学，也可以有人就也不晓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都可以啊，都也可以有。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教会大概有台湾来的，有中国大陆来的，啊，有菲律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马来西亚来的，对不对？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很好， 非常非常好，很棒，我们就应该可以肯定不一样是很好，我们还是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的，你不再做外人跟客旅，你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对不对？你们是上帝家里。所以我们这个三十多年庆祝感谢神，那我们就想一下，去检讨一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教会？就是我们上帝家里的人，不是外面，不是客旅的，我们是可以彼此接纳，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那而且我们就彼此接纳，而且你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这些那么多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是什么事情是我们就越来越亲近，彼此亲近？什么事情是我们越来越彼此亲近？你越亲近耶稣，你越亲近耶稣，我越亲近耶稣，我们就越彼此亲近，懂不懂这句话吗？你越亲近耶稣，我也亲近耶稣，我们就彼此越亲近，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哦，那我们就发现，你越爱，你越认识耶稣。你越认识耶稣，你越爱耶稣，你听耶稣的声音。你怎么听耶稣的声音？你看圣经就是听耶稣的声音，整本圣经是耶稣对你说的话，整本圣经是讲耶稣。这个我在神学院这个叫福音神学的时候，你听耶稣对你说话，而且你用祷告对耶稣说话，你用圣经听耶稣对你说的话，你用祷告对耶稣说话，你越亲近耶稣，越追求要跟随耶稣，要顺服耶稣，你越亲近耶稣，你就越亲近别的基督徒，成为弟兄姊妹，越亲近，就这样子。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很不一样的，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彼此相爱，这是上帝为我们教会的旨意，上帝所定的旨意。而且这个是上帝今天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主你就活生生的活出来，让我们看见你来到世界，你让我们看见上帝宇宙的主宰对我们的态度，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做法。你就让我们看见，你就接纳，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的事情，不管我们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你就这样的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我感谢你，你呼召无条件的说你要我，而且你要我做你的门徒。我要我接近你，亲近你，你就使我能够越来，我们彼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越亲近你，我们越彼此亲近，越彼此亲近，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主，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